好，王洪博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师傅晚上好，李华师兄好。
哦，您好。
我上个周日我说我看了国外看不懂了，我提那个问题，我周一我就看国外我就好好看了，我就对自己就看了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妄念太多了，师傅，我妄念太多了，就看国外的时候就这个想着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想这个了，想那个了，就会出现一些不太理解的一种感觉。其实说从文字上是能够明白，但是说是后来渐渐又发现是，文字上的明白还是我不是很认可自己的这个明白，还是想能够通过实修真正的理解。所以周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当我发现我自己这个念头跑了的时候，去想别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断掉，断掉，我就继续认真看书，发现是还行，能，对文字上能够读得下去，没有觉得太难，是这样，就是不断的断了自己这是杂念吧，杂念太多了。我说完了，这个师傅
听到了。
听到了，谢谢师傅。我说完了，这公案我这两天我就在这个也在看这个公案，我是这样的，在看着公案的时候，我觉得单纯文字上的理解可能并不那么有切身的体会，我就把那个第一个公案里面就如。如那个如问如何是佛？问者是谁？是我。难曰幻什么作我？见闻觉知是我，身是我。那么这一段呢，我就把它这样就是用了一下，我就持咒结印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我，那么谁知道这是我呀？我是谁呀？我怎么又是这样两个我呀？当我就是不工作，或者是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都是我是新的一种，是新的，是心里面认为的这是我，哎，我怎么退缩了呢？然后就发现，这回头看的时候是在作用的是那个没有来没有去的那个自信，是它在一直起作用，心在一直在起起伏伏的在变化的，这感觉这两天是挺深的。和师父说话的时候说要表达自己的这一块的认识，好像。
听到了，讲了，我听到了。
知道师傅听到了，好像是那个肯定还不是很深，还是有一些站不稳的感觉。我就讲这些是吧？目前这个公案我是这样的去反复不断的去问自己，一有时间就问自己。这块我说完了是吧？不知道师傅有没有什
听
么
到了，
要讲给我听的？好的，谢谢师傅。我知道我还需要努力，但是说是对自己是不是很落地。还有一个是周二打坐的时候，是我想我讲后面的问题了，是吧？前面的我讲完了，不知道师傅有没有话，我就讲后面我有一个问题。
这好啊，你说吧。
好，那我行，好的，是吧？周二我打坐的时候，这是一个汇报，也不算是问题，这主要还是一个汇报，跟师傅汇报一下，就是说我在坐上的时候，就突然间就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大风大浪起来了一样，就一下子把我就打了一个跟头，这次心里面确实慌了一下之后，我没有说是和以前一样， 断的，就没有做这个动作，就直接的去继续持咒结印。嗯，虽然在这个风浪里面，在这那么大，能够感觉到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没有管它，我继续在持咒结印。
没有管它，不就很好了吗？
对，嗯，所以我想跟老师傅汇报说，我和以前相比，我就没有了这个出来的一个念头断了念头。
那就是我跟你说，也是说不要管它。
对对，
你正好没有管它，连说也不用说了。
好，嗯，我还想跟师傅说一个我的认识啊，就对这个寥寥灵知的，寥寥分明的一个认识，是吧？前面那块我
不用认识啊，
啊不，
明摆着的事儿。
对对对，
认识的就差得远了。
哎呀，
认识啥？明摆着还用认识一下？不用了。
对对对，
不用去认识，不用去认识。
好，好，好，师傅，嗯，好嘞，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是吧？嗯，谢谢你。嗯，我可以下麦了，是吧？
好吧。
吴飞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啊，师傅好，师兄们好。师傅，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定中，为什么有的人他咒语还在呢？这是不是也是个境界呀？
有不多这样的人，你说这种情况不多，这个。至于是个境界啥，我没有那么想过，我是发现，
嗯，
发现确实有一些人是这个就是入定了咒语还在，但这个人不多，很少，一般都是入定就没有咒语了，一般大多数都是入定就没有咒语了，这个又不存在，为什么？
哦，是我这对这咒语不都是到最后都要放下的，对吧？嗯，我就。
这个放下这个事儿，你先不要说了，在这儿不说放下，对，就是对这个定中，咒语还在的人不说放下，他何必再多一件事呢？
对，
并不是他故意持咒的，何必再多一件事呢？何必再多一件放下的事呢？
对，
叫放下这个事儿，多个字多是干什么？
对对，
他原本就没有提起来，还说什么放下呀？
对对，理解明白。好，明白了，师傅。好，没事了。
刘朝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钱老师好。
你好。
你好。我问那个问题啊，这个具解秤砣上第一篇这个寸浊同时，你看这是这个广道者。去为这个云盖智和尚说兴化打维挪这个意旨如何，然后就是这个广道者呢打一座句是说打了一座吗？
不是，座局啊，是一块布啊，那一块布在这个打坐的时候铺到就一铺往上一铺就坐上了，那个东西叫座局，座局是出家人必须携带的，规定他必须携带的，就是平常修行用的必须携带。这打一座局就是拿了个布拍了一下，就那就打一座局。
哦哦，这个意思。
坐局是一块布，其实。
哦。
就是往那个座位那个凳子上铺了，打坐怎么铺上去用的这块布叫坐局。
他等于拍了拍他，打了一下。
对对，就是拍，不是。不是打了一座，是拿了个座局拍了一下就叫打一座局。
哦哦。然后那个盖智和尚说此事风力所转。
你看看这不就打一座就是运动了吗？运动就是风力所转的。
哦，这么嗯。然后又为这个石双林和尚，石双林说好一座局，只是你不知落处。
啊，
这就是这意思吧？
啊，啥意思啊？
就是说，你打了一下，你虽然打了一下，但是你不知道落处嘛。
在这说这个不知落处是风力所转的事吧？不是说一座局的事啊？你咋回事啊？
嗯，你看他这个广道者，为这个。盖智和尚他打了一座句，然后广道者又为石双林和尚 光一打一坐具，他又打了一招这坐具。然后石双林说，好一坐具，只是你不知落处。这怎么什么意思啊，齐老师？
你念这个文章，我发觉是隔着念的，没有挨着念。
对，
就是，哎，隔一句念一句，我发现是。
对，我念的是重点，我念的是重点。
那不见得，你可能你忽略了个那是重点的，那不见得。
对对对，对，是隔着念的。你看啊，前边是至孝绳床，就是我从这开始念吧。斩两手吐舌视之，广打一座句，至云此事锋利所转，又持此语未时。
这样就已经不合适了。公案没有这样看着，他这是接前头的，前头你咋不说呀？
啊，对，
你必须从头，中间不能间隔。这个意思都是全部的意思，而不是突出来一句然后说这个意思，绝对不会这样。
哦，我明白，我明白。那我从前边也不长啊，就两句，我读一下啊，钱老师。
第一行倒是不大要紧，那是介绍那个人呢。你隔过去的是什么呢？兴化打威诺意志如何？你把这一句隔了，兴化打威诺这个事就不用提了。
对对对，是。
他这个事儿就是从兴华杂烩弄上提的，要是不提他，后边的咋能读通啊？
对，是。
那就你得先解释兴华杂烩弄怎么回事，先解释这个。
兴华杂烩弄，这个公案，后边你看，这个你讲了，这个就是，就是兴化推讲茶师，就是给他这个维挪，就是说汝不久为倡导之师，就是夸他呢嘛，说你以后要成这个。
那个不是夸他了，是给他找活干的。倡导之师就是领唱的一个，你不久以后我就让你干这个了。
哦。然后
那出家师傅上殿有一个领唱的人啊，他先领一句，大家跟着直唱。那就叫倡导之师，就是领唱的那一个人，让他做那个人。
啊，对。然后克宾维诺说不录这宝舍，就是说我不上这，我不录这个。我
他就是不愿意干，就这意思。
啊，不愿意干，我以为说我不上你这当呢，你夸我不上当。啊，不愿意干。
实际上呢，倡导之师，这就是个，就是那一个领唱的那个，他这话呀、
啊、
有另外的含义啊。倡导之师是领着大家唱的，但是呢，他还能比喻，就是魏忠说法，能比喻这个。
哦，
不如这保社的意思，就是保社就是现在的保险公司啊，在古代叫保社。现在叫保险公司，我不进你这保险公司、
啊、
意思就是不愿意在他这干，就这意思。
哦。然后这个兴化推讲茶师又说会了不入，不会了也不入。
不是，问你是领会了我这话，你说你不入我这茅舍，还是你不领会、
啊、
你也说不入啊。这俩是不一样的。领会了不入是一种误解，不领会也不入，意思是不愿意在这儿了。这可不是一个意思，这俩。
啊，会了不入是一种误解
啊，那是一种意境啊，那就是一种误解或者叫开悟的误解。不会不入就是也没领会这个意思，我就不容易茅舍，那就是不愿意在我这儿干了。
对。然后这个克比维诺说：“总不与摸。”
总不要俩人都不是，就这意思。
就怎么样，我也是不入。
其实啊，俩人都不是，他就是那个会了不入，其实就是属于会了这个意思。他说总不与摸，他那么说。
哦，偏重于会了不入啊。
那其实那是会了不入，那个因为他是做禅机打禅机了，这个不会不入可不见得是打禅机，不见得不愿意干了，这就是不愿意在这干了，这就是这一种。他这还是打禅机的，就是会了不入那一种。
哦， 对。
他却说啥两样都不是，叫总威吗？
对，就是他没走的意思，没有说不想干的意思。他就是说，还是
就是你这个会了，去过了，一总说都不是，你这两个都不是。
啊，
也不是不想干了，也不是领会了，都不是，就总规模，就是不愿意入这保证，就总规模。其实属于头一种，会了不入，属于哪一种？
哦，他自以为会了啊。嗯，然后施必亚达曰：克宾维挪法战不胜，法卡五卦是传法一堂。
罚他了嘛，就是。
打疾风他就打败了。
对对对。
啊、哦、又罚了钱，又罚他请客吃饭。嗯。
但他自己还不能吃。他请人家吃他自己还不能吃。
对，这是笑话，就是次日师自白追曰，说克宾维挪法战不胜，不得吃饭，就不让他吃饭了。就这的功啊，是吧，齐老师？
然后还有一句呢，你看你没念完呢。即便出院、
啊，即便出院，
不然就是还，不然就是罚了饭以后还把赶走了，
就是。那你说这古代的这禅师也那什么，还没开悟呢，赶走了他就跟谁学呀？
他不是说这个总不一般吗？赶走你别在我这儿了，算了，总不一般。哎。
嗯。嗯，对，这那再结合前边，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就说他是风力所转，第二个石双林和尚说他是你意作魔生，然后他又打一座句说，石双林说好一座句，只是你不知落处，嗯。他又为真静去了，真静说你意作魔生，广义打一作句，真静说他打你一打，广于此大悟。
这就是一点三个人三种说法嘛，他契合的是真静。
哦。
其实前两个也都不错，他不过不契啊，他契合的是真静。
哦。嗯，那说此事风力所转，那他
没有啥反应啊。
这本来也没啥反应吧，他
那就是那可不是没大悟啊，那不也没大悟吗？没有悟啊，这个。
风力所转，他也没有说能说明点什么事儿啊。
不是，他师父说这是风力所转的，他自己并没有在他师父这一句话里大悟啊。
嗯。我觉得他说的这话也悟不出什么来呀、啊。
那个他打你也打，你能悟出什么不能？
他打你也打，
你能悟出啥味儿不能？
我悟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那什么佛性，就打你的这个人的这个佛性。
那风里所转，你咋不说佛性啊？
嗯，风力所转
离开佛性了，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呀？
嗯，对，也没离开。
啊，那你为啥在这不说佛性啊？那他打你也打这说佛性了？
嗯，对。那他悟的是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吗？
根本就没摸着门，他在风力所转一下，他没有大悟，是说他的，就说你了，哪会说你啊？你替他说什么话了？
嗯，对，对，那他打你
也没有大悟，他就在真境这大悟了，他就契合这一个，他打你也打。
哦，那他打你一打，这个能悟出的，能。能领会点嘛呀，这个。
哎，那这就领会点嘛了，要不然怎么会一次大悟啊？
就是个人有个人的领悟啊。
所以你不能替他嘛。
嗯嗯。对。嗯。那 那他打你打这个，嗯，那齐老师，你还有再给说两句吗？
我说做鱼的话干什么呀？我说我刚刚想你多事了，我说多余的话还不如你呢，更多事。
好，谢谢齐老师啊，谢谢魏老师，李华，笑线了啊。
好的，王静峰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哎，齐老师好。
你好。
哎，齐老师，那个这方便做是老持咒，还是说这念十几遍就得呀？
方便呢、啊，方便印是这样，方便持咒不持咒都可以。
啊，就是老持咒，就是老持咒也成是吧？
当然行了，不持咒可以，持咒也可以，持什么咒都可以，方便嘛。
哦，行，那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我把那个。原因老人这个像我给请假了，就是这个这属于照片，就是这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吧？
禁忌啥意思啊？你说是啥？
就是忌讳什么？
大明白你说啥来
着？就是忌讳什么？
忌讳？我没听说过忌讳，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问问啊。
不是发生了啥事啊？
没事，我就是前两天我把原因老人的像请假来了，我就说请假来，我怕有什么做什么事有什么不尊重，或者说那当着一个像不尊重，或者说我就怕这方面了，我说的是这方面。
没听说过这些事了。
哦，
请个像有啥紧的，我都不知道请个像怎么了。
行啊，我刚才还想还有一个问题想什么来，我想。还有一个就是这不算问题，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说观照的时候有些事儿有些这个妄念我感觉这怎么说呢，就是这么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在一场合说话了，我感觉这句话说错了，就是可能就是说过了之后这念头来了，就是这个觉这个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不是自己觉的，立马这念还没出头呢，这佛号就出来了。但是别的妄念的时候，感觉就是比这慢点，就是这种状况是怎么回事啊？
没听懂，什么出来啥啊？
不是，我就说有一快有一慢，我就是那意思。
快慢啥？快慢啥慢呢？没
就是觉照，就是观照这个念头的时候。
观照念怎么了？是这个地方没听懂吗？也就是可能咱俩说的观照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没听懂。
不是，我就说有些就是说，那倒也不算是问题吧，倒也无所谓。还我再问您一个，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就是咱们人转向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转向？
不知道方向，到一个地儿。
哎呀！东西南北分不清了，我都有这事儿。我到这个地方老是转向，就是熟地，这样说吧，经常去熟地方，到那就转向，不离开那地方马上不转向。
我在一个地儿生活了五年，进了单位这大门，就知道
你生活了五年。我跟你说，有一个单位，我经常去的单位。从参加工作一直到退休，在他那没有不转向的，啥时候到他那个单位啥时候转向，一出他那门马上转过来，一进他那门立即转向。
对，您说这
经常转向，转了一二十年，到现在我还能去，到那还是转。
是，我就
到那就不转了，要想不转把那拆了，可能就不转了。到那可是一出那门就回来了，就挣钱了，一出门一进门就转了。
是，我就说
这样说吧，进门啊，是进的啥门啊？我这是进的西门啊，出门就觉得出的是南门，啥时候往里进就是进西门，啥往外出就是南门。
是这怎么？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齐老师？
那不知道，到现在我要再他的单位去，还是进西门，出还是南门，也习惯了，就这样。
是这我就所谓的有点不明白，就是说到个生地儿，这个好像甭管明白不明白，好理解一点。你说生活了好几年，他还那样，
我这也好几年，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好多年都是，现在仍然是，这可不止一段时间了，这一辈子了，到那都一辈子都是，就那个单位就除了他拆了点，他都不拆，还是转下，习惯了。
行，谢谢齐老师，我们别的问题暂时没有了。
好的。
哎，好，谢谢李华大师傅。
啊，师兄，您刚刚问到那个关照那个问题还要问吗？好像你也没。
好像我这么说，好像不知道我表述的不明白，还是齐老师对吧？
不是，您没说清楚，确实没说清楚。
就是没说清楚，我就说啊。就是有些念来了，我立马就是说，好像不是我自己觉着的，就是从内心，就是特快，啪就那念，就是妄念就没了。有的妄念就是先知后觉，就是这么个意思。
什么叫先知后觉？就还没听懂了。先知后觉啥意思？
不是，
就是妄念跑了一段了，才能知道，是这意思吗？
对，有的妄念就是在心里。比刚才我这不举例子，也是现实当中的，我就说，比如在一场合感觉说错话了，说错话这事儿就过去了，没准过那么一天或者半天。
就这我听着不像是关照，说关照了，
那他又这妄念又出来了，立马就这个佛号就出来了，就感觉不就是就
这不佛号又什么佛号出来更听不懂了，这咋回事啊？说的是，
我。不是你那妄念来了，比如说力量不大，那不就念佛号把那个妄念化空吗？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关照是念佛，这个就是你啥时候妄念来了你就念佛，
对，这念头这么说吧，刚一露头，啪，这佛号就跟自己不是自己念顺手就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特快，比如别的妄念的时候好像就是就跟那意思就是说得跑得迈出两步去还能觉就是觉照啊，就是念佛号或者说一觉它就空了，还就是说慢，我就说就是那种
听懂了
那种就是说
不要说这个，你走路是不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你吃饭是不是有时候快点，你咋不操心呢、啊、你说话是不是有时候速度快有时候速度慢，你这咋没操心呢、啊、就操心关照了。你本来就有时候慢嘛。
是有时候我就琢磨。
到这儿他就不正常了。
不是我就是说我就琢磨，我就说这个在关照这个妄念
琢磨。也是有时候琢磨的快有时候琢磨的慢。
是啊，我就说呀，
对
呀、
啊，那就这个地方就不允许它不一样了。
是有是可以，我倒是没说不允许，就是我就琢磨呀，我说这关照还起分别心，还起分别是怎么着？这就关照快，这就关照慢。
那你走路快慢，你咋不起分别心呢？你走路也是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怎么不操这种心呢？
哦，是，这倒是刚才您就是刚才我没说清楚，我说这问题倒也不是问题，倒是知道关照就说这关照就成，管得快慢的倒是那回事，是，就说我感觉怎么关照还起分呢？那就快那就慢，我说这个不对，我感觉，其实这对不对倒无所谓，知道关照就成了，行了，齐老师，没问题了，我知道了。
好吧
。好，谢谢您。哎，好，谢谢李华之兄。哎。
好。哦，有师兄问您呢，是不是打完签注了？
没有，要说的这个挺惭愧的。这什么呀？我头年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疫情放开的时候，那什么，我那签字刚做五六十座吧就断座了，因为什么呀，断座了我又从零打的，现在刚进入千座。
啊，去年您断座了？
对，就是发烧那会儿，那就是全发烧那会儿。
哦哦。
全发烧那会儿，就是说有些现象，我觉得甭管是个人的还是什么，我觉得都一样。虽然说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嗯，因为我以前也打过坐，以前坚持打过，就是我一说这还早了，就是也打过一年半吧，就是也几乎是一天不断。嗯，以前这我一说这还早了，所以说我上座的时候一坐，就可以说是手印不倒，就说也不累的。上次我问过齐老师，我这手啊，就是这印的这尖啊，到鼻子尖了，有时候嘴都能碰上这个。齐老师说放低一点，就说这么坐着我也不累的。但是那次发烧，我坐。腰也得用意志去注意，是手也得用意志去受力受，就说你不注意它，它就塌下来就倒，就是特累疼嘛，就是这么说吧。坐了40多分钟，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觉得断坐了。不过现在，现在断坐之后，我说那就等退烧了之后吧，就是断了两天嘛，断两天我立马又从那个那两轮开始打的，百座开始打的，到今天是千座，今天是千座第几天啊？第九天吧，好像是，啊，
刚开始，
对，但是虽然说是刚开始，但是我断断续续的。也是一年了，
那不算数的，还不如没有好呢。
不是，您那就多说两句。上两次，头一回做百座的时候断了，第二回做百座，也断，第三回就刚才我叙述这段的时候，我有点心灰意冷了。我说这好学这个。我说你自己的，我说满自己都做不来，你还学什么呀？你有点打退堂鼓，就是说有点。那天正好听齐老师那课，有一个师兄正好问齐老师，我打千座，打完千座我再做百轮成不成？这个您这不是说愿意做就做，不那什么看自己情况。我一想，人家都打完千座再做，我就相当于提前打了呗。这么着我就。信心又增加了，接下来我就坚持住了。所以说听齐老师课挺管事儿的，不管是在问题本身，还有问题那个什么，其实坚持吧。其实平时没事儿，那天我打坐手也不疼，就是腿疼，现在打坐腿也不疼了，就是酸。但是齐老师有这么一个，我多说两句，有这么一个现象，以前打坐啊，腿疼归疼，因为我老是晚上打嘛，等到第二天早晨腿就一点事儿没有了。但是最近呢，腿倒不算疼，就是酸呢，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是说也胀吧，说不上疼，就是胀。这应该我觉得也不算什么，我觉得也正常，但是就是。
那就是不算什么。
啊是。
你刚好不算什么，他
是
不算什么这个。
我不算问题，就是顺口，我就是说今天正赶上，我就也顺便问。因为我觉得不管只要是打学佛打坐，不管出现什么症状都很正常。只要坚持下去就成。行，谢谢您。谢谢李怀师兄，我就不占用过多的时间了。哎，
好的，师兄，刘拉师兄，您可以说话了啊。
就是咱们这提问是那个，我主要是我第一次上来，然后咱们提问的是就是那个齐老师是不是啊？
对对，
是啊是啊，我听到我能听见你说话。
齐老师你好你好，阿弥陀佛。就是我是这刚开始打坐的，然后我就我本来是想修那个心密的，但是我自己打坐我是两个小时我肯定是打不下来。
你现在说的打坐并不是心密啊。
我现在我就是先那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我以误以为你是修心类的，那么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我说话有局限性啊，局限于修心中心法。
就是我修的是那个。
不是修心中心法，打坐中有点啥问题啥，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
哦，我
就听我的，
就
是，听我的没有用，没有参考价值。
我修的是六字明，然后就说，
哦，那也可以，那可以修六字明。六字明就是这个，那不有手印有咒语，你按照那打的，没有别的要求啊，没有啥。
就是我这刚开始打，然后我就这两天的，就是我从四月一号才刚开始的，就这两天就是身体各种不舒服吧，也不知道哪不舒服，就不知道是哪不舒服，有时候就感觉是心脏，有时候搞得。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就这么讲了。你要是不适合打坐，也可以修行。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用打坐念也可以。你既然不适合打坐，那就不打了呗。适合念佛求往生，就念佛呗。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过程。
根本要适合打坐人，根本就不用问，他再艰苦的都会坚持，这就是适合打坐的人。你不适合就念佛呗。
哦，这样我就
谁打坐都不会容易。就是适合打坐的人他也不一定容易，我为啥说他适合说你不适合啊？因为他能坚持你不能坚持，就因为这个说他适合你不适合。
哦，这样我就懂了，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他不比你难受，他也没有那么好，也是那么难受，跟你一样程度上可能有不同，还可能比你难受的重呢，也不见得有不同，就是说他轻，不见得轻。你不能坚持你就不合适，不合适你就念佛呗，就这样。念佛不用打坐呀，人家。
不是，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哈？我就是我以前我本来我就是身体上有点病吧，我就说现在我就不知道是以前那个病呢，还是和这个咱修这个六字明有关系。就说要是以前那个病吧，我就得上医院去看看。
你应该去看，看看病，嗯，医生说没有问题，你就放心了呗。要假如说有毛病，要是还是真是有病，就是按医生说吃什么药或者怎么治啊，按医生方法去治病吧。应该去看病。
就主要是我去医院里头，以前也是就是身体各种疲惫，有时候不舒服了也是。嗯，去医院就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总是
没什么大问题，那你就不用担心啥了，那都已经看过了，没啥问题，你该担心啥了？
就主要是修了这个六字明以后，然后就越觉得
他啥问题就不用理睬。
哦，
六字明，但是要是因为这个耽误了看病就不好，所以说还是去医院。耽误治病，耽误要是耽误治疗了，小病就拖成大，拖着不去治就拖成大病，不大好啊。
哦，我懂了，懂了。我谢谢齐老师啊。
尽管包括打坐在内，佛法的任何法门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尽管有好处，也不能代替医疗啊，该看病还要看的。
就是我做的时候吧，我就是怕，因为我自己是就是师兄给的那个法本，我自己看的，我也没找谁问，我就自己那么修的，我就怕万一哪地方的，要万一修错。
那个灌顶的时候不给法本了？
嗯，不是灌顶的时候，就六字明那个说不用灌顶，然后就是找那个什么，找有一个师兄给的法本。在网上发的那种法本我是看了，
就是打坐的方法呗，
就
什么印念什么咒，就打坐方法呗，那怎么会有啥错呢？怎么会有错呢？
我就说没有亲自说您传授什么，我就怕万一说是出现什么问题。
传授不就是给个法本吗？还有啥传授啊？当然过去的时候没有印法本，很早年了，那都是学，没有几个人学的时候。现在要那样不行啊，因为现在顾不过来了。那根本就没有，他就没有法本那个东西儿，那就是口头教给他的，那当然费时间。口头教不费时间呢，当然费时间。现在有法本上都不用口头教，这很省事啊。
就是有时候怕理解的也有点出入。
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还跟你来一趴吧。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理解有收入，教你的时候可能教错都有可能。你怕不怕？不说法本啊，人教人就可能教错，你怕不怕？要怕再给你增加几个怕。
是有点怕，就是
担心什么呀？担心哪那么多担心呢、啊？
嗯，就是都不用担心，然后就照着那个，就照理自己理解那个去修就对了，是那么回事吗？
这样说，你要这么说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法本不好理解，会让人理解错的。那不怪你啊，你理解错，怪法本。法本上写的非常清楚，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错。要是有能理解错地方，就应该立刻更改法本，更改成不能理解错的法本。
我一开始修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前面没有那个说是，一开始没有那个发愿，到后来就有一个。
没有关系，不要紧。那就你说他是异鬼、
嗯、
原本六字名就没异鬼，后来把心中心的异鬼移动到上头了。当然有一句话迁修心中心法，这一句话没法来上转移，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心中心法啊，那就改成迁修妙法了。那就原本他就没有那一套，就是心中心的搁那个六字名搁就是转移过去了。哪有异鬼啊？原来就是接受人就上座，顶上上人就下座，根本没有任何异鬼。后来把心中心的异鬼转到六字明上，并不是为了刘子明，是为了心中心。为什么呢？他在学心中心之前总是先修六字明，结果他把异鬼学会了，刚好那就是心中心的异鬼，就传到心中心法的时候省得传他异鬼了。因为学异鬼也费时间呢，因为他做六字明已经把异鬼掌握了，所以就不用传他异鬼了，就这么事儿。那是为了心中心，跟六字明加上异鬼是为了心中心，并不是为了六字明。六字明原本就没异鬼。
就我如果修这个六字明的话，修到可以坐够两个小时，然后才能修心密。
没有这种规定，老人在世的时候也没这规定。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的大有人在。心中心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可以直接修的。也不能把六字明当成前行和加行啊，前行和加行都是那种有相的法，六字明本身是无相的，它根本不能作为前行和加行。
但是就是那个刚开始修就是做不够两个小时啊，这是个很大问题。
都知道做不够的不是你，谁都做不够，都凭毅力坚持够的，哪个人能做两小时？谁都不能。就是凭毅力坚持的，那是要你坚持力的，不是让你舒舒服服做两个小时，不会舒服，舒服来不管用。要是舒舒服服修完一千多，不管不顶用的，必须用你的坚持力，必须吃苦，那才管用。
就是咱这个，就是修法的时候，咱这个默念和那个心念耳闻，
没有要求默念呢，默念也是口念呢，只不过我们没出声而已呀、
啊。
我们不要口念，我们是心念呢。
这个心念耳闻是不属于默念的一种吗？
默念是口念，心念不是口念，明摆着的是默念也是口念的，基本没出声的口念叫默念。
那这个心念耳闻是不是就是在心中想着念？
重点在闻，别你把重点放在念上了。我心念耳闻的重点在闻，听闻是听，就是咒语是听见的，不是念出来的。如果听不见，嘴动动啊，帮助听见倒是，那是一种帮助，不是念出来的，是听，主要是听出来的。重点在闻，心念是闻，重点在闻，听闻出来的，听出来是听出来有咒语，并不是你念出来的。
嗯，就是我还是不懂这个心念耳闻，就是怎么去、
啊、这我这么个说法，要是再听不懂，这话还有法说呢？除了这种说法还有更容易听懂的话吗？告诉你重点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这有啥不懂啊？听不懂吗？怎么能说听不懂呢？你要说这个听不懂就没法说话了吧。说是坐上持肉是听见的，不是念出来的，这还听不懂吗？
就是那到底就是嘴动还是嘴不动？
你做不到就说你做不到，但话你是能听懂的。 听懂了，我做不到，只能做这样。做不到也没人非要你做到啊，你说念出来可以的，但是太累了。你只要不嫌累，你一直口念也可以的。只要是念咒，口念也可以，但是太累人了，所以让你心念耳闻是为了让你方便，让你不累。结果不说还好，说了事多了，事多你就一直口念吧，口念也可以的，完全入法，口念完全入法。只要你不嫌累，是给你想一个不累的办法，叫心念耳闻。结果在这儿做起文章来了，别做了，不要心念耳闻了，但不做文章了，只要你不嫌累都行。
就是我念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好像是自己脑子在念，然后耳朵在听，不知道说是这个是不也属于心念耳闻。
你这么个说法，你知道啊？本来你这个说法是不错的，脑子不就我们说心不就说脑子吗？本来是不错的，但是你这个说不，为啥说不合适啊？他是这个意思，你咋说不合适啊？你这一来就可能把气提到你头顶。那脑子在头顶呢，我说你听这个咒语最好在你下头，咒语在底下了，别往头顶引，往头顶引头晕背疼不好受，别那样弄的，把气领到你头顶下不去了，麻烦麻烦。叫他往下下，他底下念呢，你听，就在那坐底下，声音在那儿呢，我这听见他声音在坐底下了，这样这个气就不往上提了。
嗯，这个还是得需要我自己再慢慢再自己慢慢再琢磨。
哇，
就说这个心念耳闻，这个心念，嗯，我总是不知道这个心念是就是哪一种，就是属于心念。
这个心念是为了区别于口念，不比别的心念上做文章，主要是不口念，就这样。这样说吧，换说法了啊。对别人说心念耳闻，别人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结果。对你说已经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换词儿，对你不说心念，说不口念耳闻，就这么说啊。对别人说心念耳闻啊，对你来说就是不用口念耳闻，就这个话啊。
那这我就懂了，就是嘴不动，就是自己那个什么耳朵也能听见那个咒语。
嘴倒不反对你动动，听不见嘴动动帮助听见，重点在听，不在嘴。要假如说嘴不动也能听见，嘴就不用动了。倒是不反对你动动嘴，动动嘴是为了听，而不是为了口念。这也还没有就还没有离开心念耳闻，没有离开耳闻，重点在耳闻，别在心念上做文章了。好吧，
嗯，懂了懂了，好的好的，齐老师，这我懂了，谢谢齐老师。
好吧，没事了。
好，师兄回头还可以再听录音啊，您跟师父的这一段对话，您回头还可以听录音。温秀荣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个我是烟台市的哈，96年在青岛元音老人灌顶开始修新中心，那个上100座的时候，在座下有一次洗衣服，那时候一天是早上两小时，晚上两小时，要求打两座。100座的时候还没打完，那个时候就在座下洗衣服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灵灵觉知的东西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体。但是明白了以后呢，世上透不过，他就是在一直就是散乱的心。所以为这个事儿，给那个元音老人在上海居住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问这个事儿哈，然后这个就做过。然后那个时候元音老人给我的指导就是下坐的时候绵密宝印，心还散乱的话，那还就是必须得打坐。他给我打坐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解咱们这个印的话，就直接那个解法界定印，但是每天必须得打，有时间多打坐，散乱就多打坐，下坐别忘了宝印。我这些椅子就是去了这么多年啊，上儿子那里待了，然后就是歇待了很多，最近回烟台把元音老人的中音旧度给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再看元音老人的中音旧度的时候，看到了他说的那个红光法，就是 好像是弘光法要打坐观光嘛，借助外界的光，然后来让你身体的光，发生一个作用，起到一个定的作用哈。我就想问一下，元音老人灌顶让我们修心中心，这个弘化法咱可以修吗，齐老师？
弘化法可不容易修啊，当然没有说不可以修啊。他
可以修哈，
当然他不是心中心法，那不是心中也可以修啊，他可以修，不过咱们这个没那个条件呢，这光五种光啊。
我看来哈，我是
五种光，你知道吧？五种。
我五种光我知道啊，黑光、
你知道五种
光，
你有那个条件呢、啊？这个地方这五种光都有，刚好也有水光，有水光这个条件你就满足不了吗？
哦，这个倒也是。
对啊，你都没那条件修啊，并不是不能修。
我是
那是闭关专修的法门呐、啊，不可能一边上班一边修。
我现在退休了吧？不是有时间吗？退休我是怎么了？那个齐老师是这样哈。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好像有半年，去年的事儿了。
那你要是有条件退休了，有条件，并且那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有人护法给你做饭，那是专门修的，绝对不可能是一边干着，一边做饭，一边搞照顾啥，一边修，绝对没有，那就没有可能的过程修成。专门修，整天看那个光，把你的身体都看成光了，就修成了。
那个、
就你的注意力都在光上，就注意到啥程度啊？注意到你的身体都变成光了。这就修成弘化法了。
我是在街上走路有一次，地面呢它是一个红色的砖，然后红色的砖正好是太阳很好的那个时候啊，晒在身上也很舒服。我就是走到那个砖上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就是忽然间就是感觉这个头顶上就好像要炸开了一样，整个身。整个外边这个身心世界
现在说的跟弘光法没关系吧？这是又一个问题。
这个我就想到了。
弘光法说完了，咱就说另一个问题。要不然
就是因为
一块说，可能都误解了、糊涂了就。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前些日子这不看这个中阴救度，想说，哎呀，我说这不跟和弘光法是不是有联系？就是这种觉受吧，让我感觉忽然间身体整体化空。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钻的红色？
弘光法是身体化空吗？很奇怪，打成联系到弘光法上啊。
哦，那还是两回事。
弘光法是身体化成光，变成光哪会化空上啊？
哦，那还是两回事，我理解错了。哦，我把它跟那个弘光法
这个身体化成光这个事儿，可不是说说理解理解就算了。他真的都化成光了，到最后肉身没了，化成光了，真是这事儿啊。要不然就不算修成弘光法。哦，也就是说修弘光法的人死了以后是没有身体的，当然有的是还剩一点小身体，那太小了，那个身体还不够，连一尺长都没有，都不够一尺，那身体越来越缩小，那就是化成弘光走了，那个过程叫做缩阴啊。有人不在缩阴，缩阴其实是修成弘光法的人他才会缩阴，要不然他就不会缩阴啊。
嗯，
他化成红光了，生的少了，还不够一尺长了，那么一整个小人都，这还算没有修彻底，修彻底化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化完了，身体的确是化成光了，并不是理论上知道就算了，并不是那不算修成，修成这个身体确实是化成光了，那不过是并不是马上化成光，什么时候愿意死了就可以化成光。
哦哦哦，那我那个觉受跟弘光法是两回事儿。还一个问题，
是化成光，不是你说的那个化成光了，当然那就没了，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没。那个化成光的过程，别人在旁边还能看见那采光了，并不是看不到采光啊，能看到啊。
哦，但是啊，这个弘化法咱是修不来，那个我一个
能修成，但没条件，这个条件不好办，因为那五种光你都得有条件，那在那就啥也不干了，这还得有人专门照顾你，就那你能修几十年能修成也算是成功了，修几十年不成功的可能性也有。
那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齐老师，就是我这有一段时间了哈，每天就是。因为我睡得比较早吧，一般是9点左右就休息，可是每天晚上到了晚上2点左右的时候， 这个脑袋就忽然间就醒，这个人醒了以后就跟脑袋清醒的还，浑身就整个心呐、啊、清亮的，就跟浇水浇凉水泼过来一样，也没有睡意哈。哎呀，就是心里朗清朗的很，没有睡意，那就打坐吧，起来打坐。第二天起来以后也不觉得没有精神，也干什么也很有精神。这种状态应该
是。这种状态还值得说吗？这不很好吗？又、啊、啥说他干什么呀？
不是，我就有的老师说是这样的情况话影响身体，你得睡觉
啊。啊，那就这么说吧。谁愿怎么说怎么说，你爱听谁的听谁的。我说这是不可能都一看法都一致，也许我的说法就是错的。
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一个同修啊，他呢就是从我这儿来纳了这个中阴救度，他觉得很受益。可是他看到后边有原来人的不是那个咒语吗？那师傅穿像老人穿了一些咒语，他就感觉在密宗来讲没灌顶就看了这些咒语，然后这个书里的东西好像就是犯了有一种过失一样，他就心里很放不下这个事儿。我说我回来给你问问老师吧，我也要告诉你放下，好像你也未必能放得下。我说我问老师这个事情有没有过失，可不可以放下。就是这个事儿，他可以看咱的书，也可以送咱那个咒语吧。齐老师。
谁给他的呀？你是你给的？
他是我邻居，我们一起学的。
你给他，怨你不怨他。不怪他，你告诉他，你就说问过了，怪我不怪你，告诉他吧。
哦哦。
怪你。
哦。
不怪他，你为什么
看这本？
你就别怪
他。他这本书可以看吗？中阴救度。
他不是说有事了吗？
哦。
他怀疑是中阴救度，咋不能看呢？他不是说有事了吗？有事怪你不怪他。
哦，行，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很受，他说他很想了解这个中阴这一块，他怕自己修行不得。
原小人说中有，本就是说给心灵弟子。听着，
嗯，
没有规定说不允许让别人看，也没有规定说看了没关系，这两句都没说，你何必多事让他看呢？
他给我要这个东西，
你要说是这个不灌顶可以看，这话为什么这么问呢？为什么这样问？我觉得是非常不礼貌的。为什么呢？灌顶好难吗？谁不允许他灌顶了吗？为什么看不起我们不来灌顶呢？他不来灌顶，我理解为看不起我们，我这么理解的。
他觉得是他觉得灌顶了以后，灌顶了以后要打坐。
规定好，灌完顶了，心灵弟子能看得出，不灌顶就不给他看。
灌顶了，他可以打一千，他说打不了一千座，
他
担心这个。
为了看书，为了灌了这顶。
哦，这都我也是这样说。我说你灌完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可以随便看原野老人的书。他说那要求打一千座灌顶，因为那个王忠啊老师。
借口，这都是借口，不愿意灌顶。我们对不起，对不住他。我们这没那么值钱，我就这么理解的。
不是王忠老师说了，他要是教他灌顶的话，必须得上座一千座，不做的话不能灌顶。
那这是不怪他，怪王忠。
我
也怪他，都不怪他。
我今天跟王章老师刚交流了这个事儿，我说他想灌顶修心中修，又怕打不了一千座，书又看不了。我说能不能给他灌上顶？他说他在我这儿的灌顶必须得打上一千座，否则没有这个决心的话，那就不需要灌顶，也不需要修心中修了，好吧？这个问题等回头我跟那个谁，跟那个我这个同学再商量一下，因为他对密宗很感兴趣。
这样，王忠给他灌顶，他找离得近的老师找别的人灌，我要看。
哦，
算了。
好啊，
王忠呢，他有他的规定，我也不好干涉。让王忠改变他的规定，我不好干涉。他坚持他的规定也是他也是正确的。每个灌顶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他就找一个没有这个规定的人给他灌，行吗？也不是找不来，在你那附近有好多人都灌顶。
对，反正也不能怪这个王忠老师，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这个事儿。 回头那个谁，我这个同学他对元音老人现在起了很大的信心，他就老想看元音老人的书，老给我要啊。但是有些东西他一看上面有密宗的东西，又怕有过失，这是好不容易把这个问题刚今天给他解决了。我这今天正好有你的这个七点半，有你的这个问题。
你是在啥地方啊？
我在烟台市区，烟台市区。
烟台那附近也有别的关的老人，打听打听嘛，可能会有。那附近就不是光烟台市内啊，就是烟台市外头附近不跑太远的地方，可能也会有。除了王忠还有别的估计。
他要是我这个同修，他要是知道灌顶可以看书，但是不一定修心中心法，非要去修的话，
这个话
就灌了。
不能这么说，王忠的说法是对的，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但是灌完顶之后不修心中心法的大有人在。这个、
对，那就可以看书了。
不要说我们现在老人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王忠的坚持是对的，王忠这个坚持绝对的，但是在他座下不一定就是那种情况。他灌顶的弟子也有不修的，尽管他有那个要求，有些人就说我就是要修，要下了决心了，但是后来不修的事可能会出现。就是王忠的弟子也不见得都修心中心法，也不见得都打坐了，也有不打坐的。要是说我这以前现在我都不灌顶了，别人的我让别人灌顶我都不灌顶了。以前我灌顶的时候这样说吧，灌过顶的坚持打坐打能打够一千座的不够10%，一百个没有10个。大多数并不是说大多数都不打，大多数都打打就不打了，一座也不打的人更少，更是极少数。修不够千座，打几座或者打两轮打几座就不打了，这种人是绝大多数。
确实是这个座、啊、挺要求的什么的，但真得坚持两手。
但是我这，但是王忠的要求是对的，非常正确、
嗯。
但是呢，虽然他的要求正确，他坐下的弟子也不可能全是打往前座的，不可能的，也会有一些、嗯、一开始他本来就是下决心要打的，但后来打着打着不打了，这种事也可能会有。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打够一千座哈、啊，要求3000座，打够一，但是元音老人那个时候
要求3000座干什么呀？要求1000座就是1000座，干啥要求
元音老人那个时候，那元音老人说你有的人一百座不到也开悟了，也明白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这个座没有做够呢？是元音老人告诉我，明白了。
你说的是关于开悟的事儿，那当然，咱们商家不一样。我说的是。根本就不考虑开悟不开悟，即使是不开悟，打一千座对你是绝对有好处的。
对，
你说不开悟就算白打了，绝不白打，绝对有好处的。
对对，嗯，行，那我这些最近出现的这些问题我都问过了，就不耽误戚老师很多时间。下面还有师兄要问，谢谢戚老师，一直想见你见不到啊，你太忙了。
现在已经见到了呀。
那现在就见到了。
我们所说的见就是这样的见，网上见就是这样的见、
嗯、
这好多年都是这样的见，没有别的见了，别想别的见面了，没那事了，就是这样，就是见面了、
嗯、
我们已经见了呀，现在正见着呢、
啊、对，是我们没离开过。嗯，那就谢谢戚老师给解答，谢谢
师父。慧光师傅的问题，他现在在我旁边。
我要讲吧。
啊。
齐老师，就是千座之后再打坐，就感觉力量就不够了，没有以前那么大。就是千座之后，怎么做才能功夫做上去？
千座以后不打坐也可以，打坐也没反对你继续打坐，你还要啥功夫啊？千座都已经完成了，不要考虑打坐的问题，不打了，这都可以，还有啥功夫可言呢？
嗯，好。还有个问题，就是老人他那个自传上，他有写的3次就是脱开的，一次在梦中，一次在马路上，还有一次佛陀的一个日轮，这3次脱开是不是代表三不同的一个悟境呢？
不是啥不，你说的你我不知道你说话的意思，你的意思一次就够，为啥3次，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其实啊，那个都是一景啊，别说3次，再多也可能有那种一景，那要啥景呢？有那种一景要啥景呢？为什么非要一次啊？你考虑只要一次这个想法不大对劲。 已经可能多次出现，为什么不留一次？
嗯嗯，好，好了，我没问题。
好，吴飞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嗯，师傅，就是说，都说这个欠坐打完了，就是说，打坐就没有那个劲了。我没有欠坐打完啊，我还在摆坐。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说我感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你说啥心态问题啊？
就是说刚才前面这位师傅说的这个。签座打完以后的人，就是说再打坐就没有那个劲儿了。这个说法是不是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不一定别人都这样，他是这样，不见得别人都这样。你别在意这个事儿、哦，这不是普遍现象。他讲的是他自己的事儿，并不是普遍现象。
哦，我说打坐就打坐，有没有用？这个还不就是个心态的问题？哪有必须有用？哪有什么这回事儿？是不是？
你说哪有啥话没听懂呢？哪有啥事啊？
就很，因为之前也听很多次说，铅座打完了就没有那个劲了，好像像打皮掉了似的。我觉得这个打皮掉了也是个心态不正确的一个表现，哪有这回事啊？什么铅座打完了就打坐就不行了，没有这回事，对吧？
没有啊，没有啊，说是铅座打完了可以不打，那并没有说打坐不行啊，没有说打坐不行。
对呀、啊，我觉得其实都打坐。无论在哪个阶段什么情况都是可都是很好的，不存在那是一种分别心，我觉得。
那你说这个情况是个好情况，但是呢分别心可能在也免不了，这个不是在你这发生的，在别人这发生也有可能、嗯、看来在你这没发生，那是很不错的了。
就我觉得是个分别心啊，对，嗯，行，好，
那没有这个事不很好吗？这是好事。
谢谢师傅啊，好，我们没话了，谢谢。
吴让应师兄，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你好啊，我是那个绵阳这边那个赵老师关的点，我已经铅座打完有一年多了。
哦。
啊，刚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不是说就是我感觉到就是铅座之后呢。我们老师常说铅座之后才是那个修行的开始，就说是咱们的至少啊，就是咱们开悟就那个知见是很正的，就是然后其实我们都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那种，就像知道那个管理我的那个是我的那个贼啊、我认识了他，但是我要把贼的山头打下来，或者是要把本来全部打开的话，还是要不断的勤修，所以说迁座之后就是打与不打都在乎于自己，是然后
啊，根据你的情况，就像你说的、嗯、那个贼还相当厉害，你还治不住他，那你接着打。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就说我
这个不一定说一定都是不打的，也不一定说都打。
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我就是当然。我很多时候给很多的出家师傅，还有我们的新密的那个老师们也说，我就很有那种，就是很感恩呐、啊，就是很现在很年轻，又很早就遇到咱们这个法，然后又打完了铅座了，那我就，但是我打完那刚打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我知道，就是我还是不太就是铅座完了嘛，也很多人问我，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还是很多很多的那些。前程的那些幻影，他那些就是我们的那些习气啊，他一直在跟着我，而且我自己肯定也随着走，因为毕竟我们有工作啊，还有生活啊，还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烦恼，很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迁座之后，除了打坐之外，我还就是不断的去看咱们元婴老人的那些书啊，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最近放一个长假，我就看那个楞严经，我就觉得对这个帮助非常大，对。就是发现诶，原来我们要迁座之后还是要努力，要非常积极的去就发了大愿嘛，要去。
哎呀，我知道了，彪姐啊，迁座以后可以不打坐、哎、并不等于可以不修行啊，还要修行的、可别误解、
哎、
可以不打坐、并不等于可以不修行。修行还是继续的，不打坐也可以修行啊，观照不是修行吗？ 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
对对，啊、我你听咱们齐老师讲了好几年了，啊，今天遇到姻缘，我就来说一下这个事情。谢谢齐老师帮我点名这个迁座之后，还要继续就是新修行这个和那个打坐是两码事。嗯，好，感谢齐老师，我没事了哈，莲花师兄。
好的。朱志伦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好。
好。
我想问一下，原来那个上海县，这个上海县是有灌顶的老师没有？
你说是上海？
对，上海县。
上海的县啥意思啊？上海的就是这个县城过是县是归上海的县，我都不知道啊这些事。
那个不是，那时候老人那个时候，你想你给老人来往的时候应该是上海县，那时候应该是上海县。
你说是我去上海找老人灌顶，我去的就是上海县是吗？
不是，这个
我
不知道。我
找到那个地址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海县。
不是。我是问一下这个，咱这不是好几百个师兄的吗？咱这个群里头，咱这个大爷这块挺在场里，谁知道上海县原来那个上海县有哪个老师灌顶的他那个联系电话？
我没有留过电话，那你问问这里头人几百人呢？你问问他们。
啊，对，那林华师兄帮帮忙吧。
这不都
可以师兄
三四百人、啊、看看有没有。
有师傅。
我没有联系电话，我可以提供不了联系方式。
我是想着这个齐老师，你那时候给老人的那时候还叫上海县呢，我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那是上海县，我就是走到上海按照老人那个地址就查一查公共汽车打上过去就过去了。
哦，干
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归上海县，我就不知道。
干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这一说我这说哦那是上海县呢，我这
知道。那就请林焕师兄帮帮忙吧。
可以师兄。
嗯，好，感恩齐老师。
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哎。我也不知道，没帮上你吧。
好，李艳玲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好的，我就刚才看到这个师兄就是说，对这个开悟，他说了，有没有淫欲心，还是不是贪财？不贪财了，就没。不贪财，没有阴郁心了，就开悟了。我看到这个师兄问的这个问题了，然后我想也是问一问齐老师。
是这样，假如他问我这样的话，我再反问他，你自己呢？我向你学习吧。你自己开悟了吗？你自己有没有阴郁心？我反问他。他都可以问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他呢？
嗯，对。也反问他就行了啊。你还有个开悟不开悟的呀。好了，哪一个标准呀？明白了。
慧娟师兄您要不要开麦？
哦，你好齐老师，各位师兄大家好。哎，就是我就是想问说，因为我的工作有的时候会出差，然后这个时间没办法固定，那这个打坐可以吗？没有固定的时间。
我们说是不得隔日不休，你当天打一坐，当然你说我都是那个钟点打坐，它很好啊，即使不是都是一个钟点，只要一天有一坐也不算间断的。
就是说没有规定具体要哪个时刻，比如凌晨一定要凌晨。
规定了呀，规定不得隔日不休了。你要是在考虑重点是你自己加码了，往上增加规定的难度是你自己往上加的。要是真规定就不用你问，也不用你问，自然就告诉你了，那是规定的。
嗯，
就最好能做到规定是吗？齐老师，齐师傅，
规定的不是这么说的吗？每坐不得少于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规定的是不得隔日不休，哪说终点了？当然有时候在这个说的时候要说是什么早上比较好，那是比较好，不是必须啊。比较好跟必须一样吗？
对，就是效果比较好。
比较好并不见得是必须啊。
那师傅，我好像那个手势啊好像学的有点慢，如果
比较不好也不算间断呢、啊。只是那个做打的比较不好，而那你不能说那是间断呢、啊
嗯，
不能说那是隔日不休啊。
那师傅再问一下哦，比如说我那个手势做的不是很到位的时候，那个
那你是没学会心中心法呀、啊？你说的手势其实是手印，
啊、
这个手印接不好，学好了所有的手印，不是只学好一个手印就开始打，然后那个打完再一边打一边学，不可以，六个手印全都学好了。咒语也念好了，然后再开始打，不必急躁，不必急于开始打坐。
好的，师傅。就是手印先写好之后，咒语先背熟了，再开始打坐，对吗？
对，这样再开始打坐。
好的。那这个按正常要，如果间隔很久，或者会不会只是说这个不合格啊之类的？
你说的间隔很久我还没理解呢，啥叫间隔很久？
就是说我如果学的比较慢，那会不会影响这个进度啊？
呀，本来学这个都有快慢，我都遇见过呀。那个时候我找就是早年我都遇见过，那个时候我找老人去就是灌顶的那个时候，有出家师傅也在那儿呢。老人一指他在这已经学了一个星期了，诶，我都觉得我这一个星期不早该学好了，他还你不知道，他就说你不知道了，一天一个手印，我说是啊，一天一个手印才六个手印，你不都一星期了吗？全都学的又忘了，你看看，有学的慢的见过，那有学的快的都有，这两种都有，不能比较，不要急躁，也别攀比。
是，感恩师傅。
钱都又忘了，他就一个星期都没走，一天学一个，要价钱都不忘，也都学会了，他就钱都又忘了，还在学，这就没一个星期都没走。当然，他不是整天都在老人家，也是约好了那个几点过去，学到几点，他也是这样。整天在这老人也受不了啊，整天挨着他也行啊。
是啊，我感觉我做这个手势，学这个手势就比较慢一点。
我给他举这个例子，我就说你别嫌慢，快慢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有人学得快，有人学得慢，不在意这个。学得快的人他不干了，他不打了，那不也是不行啊？你学得慢，学会了一直坚持先做，不也很好吗？别在意这个快慢。
感恩师傅，好，谢谢李华师兄。
好的。师傅，董明师兄说他是在修心中心，但是他的这个问题问的，他在
那可以，他就是在学心中心也可以反问他呀，他都可以问别人，别人为什么不可以那样问他啊？现在他只要在这就可以这样问他，就可以拿他的话问他，问问他开悟了没有，还有没有人先问问他，董明回答吧。
董明师兄，师傅问您，您听到了没有？请回复。开麦不方便，打字方便吧？我是真修行人啊，不要问这样的话，是吧？真修行人。
那应该是这样，不是说这些，他这个问法我都觉得很奇怪。这就这样问上，我都奇怪。这样吧，咱就打个比方吧。比方说这个，你在路上遇见个人，你就问他，同志，你是不是市委领导啊？可以不可以这样问？可不可行不行这样问？他根本就不就是哪有这样说话的，可以这么说。
也不知道在哪儿，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看完了之后自己在那再揉一下。今年28岁。这样吧， 您明天咱们明天还有答疑啊，还是直播，你明天可以找一个可以开麦的地方，可以上来好好聊一下。对，有师兄问您呢啊，现在多少座？咱们在那个就是今天晚上的直播答疑之前，我们的师兄给师兄们放了一个小视频，就专门针对您的董明师兄您的这个问题讲的师父的那个答疑。
他这个今年28、嗯、没出过对象，也不结婚，现在阴影很淡，这个是董明说的吗？
是的，师父，是他说的。
要假如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个优点啊，因为他这个28岁阴影很淡，很不简单的人啊。
但是师傅，如果
不简单的呀、啊，这样的话，你知道啊？要说他的毛病，还真不好说他有啥毛病。要说毛病，就这个毛病，拿他的优点找别人的缺点，一般做不到。他能做到的，一般做不到。他就拿他的优点跟别人缺点相比较，这可能算点毛病。要说别的，我们还不如他俩。这个很不简单的人呢、啊，这个。
嗯，
我们不怀疑他说假话，并不怀疑他说假话。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情况真要是真是如此，他很不简单啊，你说很有修行，就这么很有修行。
师傅，可是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这个淫欲性很淡的话，他不应该就想起这个词儿吧？我觉得词儿都不一定能
想起。不是想起来这个词儿，他这是他的优点呢、啊。他不是拿这个优点比别人的缺点的吗？别人都不像他这样淡，他不简单呢、啊、他。
咱们这个视频的话，应该在我们的《奇说奇闻与微言大义》的视频号上。如果今天晚上暂时没有了的话，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师傅再见了。
好吧，再见，好嘞。
哎，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好。